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听到的歌曲，你是我的唯一，来自尤克里林所演唱的歌曲。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我自己最近看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当然一方面休闲嘛，有的时候增加自己的各领域的学习跟知能也很重要哦。要来谈到的是认知红利啊，大家听红利感觉好像要那种赚钱的感觉，但我们把这个重点呢放在前面，认知这一块到底在聊些什么呢？邀请到的是中华幸福企业快乐人协会的理事长邹仁淳理事长 Monica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嗨，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onica。
邀请到 Monica 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刚提到那个 认知红利啊，其实我一开始在看书的时候，就我们在访谈之前聊过，我觉得好像有种以前念书上那种管理学的感觉，心里很惴惴不安，你知道吗？可是看书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方面就是说，更加了解这个领域的知识之外，其实它还是一本蛮轻松的书，就是说你不用想说啊，我今天就是来上课的心情，其实就像看故事，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例子，然后是很实际具体的，所以你可以马上带入里面的理论哦。那我想有一个挺有趣的地方，因为它里面谈到很多的观念，跟我们一般讲说企业管理啊是很息息相关的。那一定会有听众朋友讲啊，我就是一个你知道小菜鸟，或者是我就是个上班族啊，我学这个或我懂这些，到底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啊？就是我们不单纯是把它套用在工作上面，其实好像生活很多方面都会用得上。
是，没错。这边也想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们这本书的书名叫《认知红利》，但是我们的副标是一个人、一群人跟一个组织哦。那其实从这三个面向来看呢，我们把这本书切成三大篇，也就是总共有18章。
嗯，
那其实呢每一章当中呢，他谈到的理论基本上都可以用在个人的，不管是工作、家庭啊、生活啊等等之类的这样子。
嗯，
所以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还蛮容易上手的书籍。
嗯，是。其实不免俗讲到企业管理这一块，很多人就觉得说，好像是我要在这个职场当中啊，如何带领我的这个团队啊，或者同事啊，努力的往前走。可是你不免俗的可以提到管理这件事情，就是跟人相处嘛。啊，与人互动也不单纯是职场，像刚刚莫妮卡讲到，我们在家庭当中或一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需求跟人际互动。其实与人相处的问题，好像都是蛮通用的。
没错，其实从书名哈，它叫《认知红利》，大家就可以理解到，就是我们认为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其实不同的人他对于同一件事情，他都会有不同的认知，所以这不管是家庭啊，或者是你在工作上，同一件事情，老板跟你看到的角度就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他在对于一个客观事实的认知当中，他有他自己主观的看法。
嗯，
那你如何透过一些理论的支持，来帮助你在这些所有的客观的事情当中有所谓你自己独特的认知，那我们觉得那个就是你得到的认知红利。
讲到认知这一块哦，我那时候在看书的时候，当然比较前面的篇章就是有一大段是在讲认知这个，像刚刚莫妮卡有简单讲到说，谈到认知每个人的一个切入角度不同，其实以我们从生活的像切入也是如此，我们很常在生活里面遇到说明明是同一件事情，结果大家的想法不一样，
对，
然后大家态度也不一样，然后每个人都说的很有道理，听起来都很合理，可是偏偏每个人的那个做法或者是价值观就是有所冲突，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困在就是他为什么跟我不一样这个点上，
对对对，
就哎，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啊，我讲的也对啊，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我们很容易陷入这种情绪里面嘛，因为你希望别人跟你一样，然后照你的意思去做，但是事实上不太可能，
不可能，
事实上就是不可能。所以我那时候在看认知的那个篇章的时候，我觉得他就蛮从那种比较客观的或者是用理论的角度去解释说，对啊，那为什么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然后我每一次都被困在说啊，那为什么我明明说的都很合乎情理啊，那你怎么不跟随我这个态度。那想要请莫妮卡帮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刚刚讲认知这一块哦，这是普遍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同一件事情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而在认知红利里面是怎么去谈的呢？
其实如果从这个部分我们大概在第一章当中其实他就有提到，就是认知它有分主观跟客观，那其实也就是刚刚微微在提到的，就是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我们是从每个人的认知风格，好，认知风格它就有不同的认知风格。那再来的话呢，以及每个人的决策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还有其实在后面他会再加上一些关于权变，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每个人他的做法，同一个人哦，他的做法可能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以前会常会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换了位置他就换了脑袋，
对，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奇怪哦，他明明当员工的不是这样子，怎么当管理者的时候他脑袋想的事情又不一样了。所以他会根据不同的状况以及每个人的风格不同，会有 不同的认知的结果这样子。所以我想我们这本书其实就是用这样的理论，然后同时间我们带入了一些故事，
对，
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可以理解到，就是我们每个章节希望他要强调的重点。
嗯，是，我觉得一边看有一种重新去解析说，诶，那为什么我们的不一样，那个变音到底在哪里啊，就是说差异到底是什么。就像刚刚简单讲的，就算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可能换一个角度哦，例如说换一个职位，他可能就会选择不同的结果，然后他的说法就不一样，你都会想说哇，人心难测，也太难测了吧，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不一样。诶，实际上啊，如果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相对跳脱这个情绪本身，跳脱事件本身去剖析里面的差，你是不是比较能够去了解说，诶，如果我想进一步的促成这件事情，那既然不一样是一个定局，是一个必然的情况，那去理解背后的原因是不是也是格外重要的。
没错，其实在我们的书当中有就是谈到这个小学生他在考试的过程当中他觉得老师怎么会考了一个全天下这么难的题目，因为对小学生来说他从来没写过像类似申论题这种题目。好，那可是呢，这个老师呢，他是在尝试给小孩，给这些小学生们做不同的这个题目的练习。
嗯，
所以当小学生觉得他这一章社会考题如果只写了六七十分回家的时候，他觉得他天要塌下来了，
完蛋了，
但他觉得他会被骂得很惨。
嗯，
但是呢回过头来，这个老师呢，其实他在看的，他并不是在看孩子们的考试成绩，
嗯，
而是他要给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练习，
那个过程跟刺激。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就是不同的同一件事情，但是他有不同的角色在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们认知到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嗯，
那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对跟错，就是立场的不同。
嗯，
那你给予的这个认知就不一样。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学生他认知到了，哇，原来这一个考试他的重点不在于分数，而是在于他开始练习写这么多文字的题目，不是在于开始写什么是非选择题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那他就可以从这一次的考试的过程当中得到他在这次当中学习红利。
我觉得其实要一个人做到这一点蛮困难的，就是你如果每次遇到我们的想法有那个误差，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是直接，例如说职场当中有一些利益的损失的时候，你实在是很难很理智的去思考说，对，那个差异点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其实老实说，那些差异点啊，都会带来某些好处跟某些坏处，
是是是，
实在不太可能有一件事情就全部都好啊，全部都坏。
没错。
那我有时候在看书的时候，我会想啊，那既然假设我们针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不同问题，我们都可以去理解说，诶， A、B、C 三个人为什么大家都保持着不同的立场跟不同的主张，那难道我要促成这件事情是只能取其这个交集处？难道取其交集处就一定会是一个最好哦，或者是我们当下觉得最棒的一个选择吗？
其实我觉得未必是交集耶。嗯，我们在书里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哦。嗯，就是一家资讯厂商，他们要拿一个案子。
哦，
那这个案子呢，因为他们公司自己的能力是拿不到的。嗯，所以他们需要找合作厂商，
嗯，
来一起争取这个案子。
嗯，
但是呢，当他们跟这个合作厂商在谈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合作厂商他马上就说这个案子肯定拿不到。
哦，
好，那他的理解是从他过去的判断当中，这个是没办法拿到的，
没希望，
所以他就断然就拒绝这样子。那其实在这个故事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这个资讯厂商他们是坚持要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他应该会想办法在不断的说服这个
合作
厂商，
对对，
或者是他在找其他的合作厂商来做。
嗯，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他最后他是不是这样走呢？诶，其实这个我们不跟大家说，他最后是怎么样走。
嗯，
但是在这一个事件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未必一定要是刚刚微微提到的，就是找一个共同的交集，而是有的时候其实要懂得取舍，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智慧取舍于每一次的这个事件的来临。那当然，以刚刚的例子哦，这个资讯厂商他认为他放弃掉很可惜，可是对合作单位来说，他觉得他花时间去拿这个案子，对他们来说是无谓的耗损。
嗯，
那最终怎么样做，其实还是要透过 这个管理者看他有智慧的来决定这件事，这样子。
是刚刚提到有的时候我们会很习惯的联想到说，对啊，那我们就举我们有共识的那一块就好了啊，没共识那一块反正就放着，就不要理他。可是我觉得实际上在实务经历
很难
很难说，甚至很难就是取到我们三个都有
没错
都有共识的点。但是这些合作伙伴像刚刚讲的，我们还可以说不要合作嘛，我们去找别人，找跟我这个理念相同的。
对对对对，
可是我们真的在工作里面常常遇到就是你要被迫跟那些不一样的人
是
在一起，这样不是很难吗？就像刚刚讲，我可以换啊，或者是我就不要跟你合作。可
是
职场里面这种情况反而可能是比较少数啦。
我们可以看到书籍里面有第三篇我们谈到群体影响跟群体合作。那其实刚刚微微提到的这样子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去看这两章。这两章当中他提到群体合作的重要，但是他其实不是在跟大家讲就是说哦大家一定结合作，不是这样。他的概念是从一个群体怎么样发展成有正向的一个循环的角色来看，其实再仔细去探究这个群体合作，他会从很多的动物学动物之间他们彼此是怎么合作的来看待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群体合作它最终谈的就是，其实在有人的地方只要是超过一个以上的人在这个群体当中，当我们要让这个这件事情或者是说这个组织它有一个正向循环的时候，这个理论在告诉大家是你要利他的精神要优于利己。
这样人家会觉得说我才不要嘞，我为什么要奉献我变成我自己。
所以大家去看了这两个章节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有趣了。就是这章节当中就会有故事提到，就是说当老板要求你要在礼拜五的下午开个读书会的时候叫你分享你最近得到的东西，这样你最近在专案管理当中学到的一些体会的时候被指派的这个同仁一定会心生不爽啊。
对啊，
为什么是我？
对啊，
为什么要花时间
那个人？
旁边为什么不是？对，为什么是别？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要我这样子？那这老板可能会跟他说啊，你因为你做的特别好啊，那想我做的好我就活该吗？对不对？
对，
就等等，这很多心中的这些 OS 就会出来。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的时间轴拉长远来看。如果因为你的分享这个团队的绩效可以做得更好的话，那团队的绩效好，你帮助到同事在做得更好的时候，同事回过头来他的呈现结果会帮助到你。那其实你看似利他，其实你在利己，这样这个是这个理论当中在谈到的精神啦。也就是说即使你当下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是我，就超级不爽的这样子，可是有的时候你是不得不啊，因为老板就
指定你啊
，你就要做啊。可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还是抱着这个很不甘愿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那你与其这样，你不如转一个念，你认知到的红利是，你今天如果帮助到同事，等于是帮助最终长期来看，时间轴拉长来看是帮助到自己的话，那这件事情你就有他执行的价值了，这样子。
是一定会有很多人心生万叹，想说为何要这样呢？我们就是一群短视近利的我就想要礼拜五晚上可以赶快回家，回家吃大餐，對對對對，我为什么要去筹划这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我不得不讲，刚刚 Monica 讲到的群体这个概念哦，虽然啊，说真的，群体真的是有好有坏，然后说这家喻有可能会大于二哦，但很多人也觉得自己内部消耗很多。
是
就是你为了要融入某个群体的，就是例如说方针，像刚刚讲的长官指定的一些方向，有的时候就是会磨损很多例如说自己的一些价值观或理念，你会觉得没有办法遵从，或者是我好像是被迫的，就像刚刚那个长官指定嘛，就算我心里再怎么不满，我还是得去做，
对
除非我改变我的念头啊，就催眠我自己，
对对对，
不然我
只能转念，
对对对，
否则你因为。你如果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这本书前面提到，就是事实有分两种，一种叫做事实，一个叫客观的事实。所以今天长官要你来做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也就是你不得不做啊。可是你的 主观的事实是什么呢？我今天认知到做这件事情，哇，我好开心，这是一个主观的事实。
嗯，
我今天认知到做这件事情真的是找我麻烦，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主观的事实。
哦，
所以你要怎么样在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说你今天非得做这件事情不可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你无法去改变它，你只可以去操控你的主观的事实。
嗯，
这个是你从这个事件当中去认知到的事实，来帮助你在这个客观的事件当中所获得。
嗯，是有些人会这样自我攻略，哦，就说自己很苦闷啊，就说怎么这些事情都要我做啊，对对对，或者是公司现在决定的这个团队决定的方案并不是我喜欢的，我也没办法说服我。可是如果换个立场来看啊，假设是拟定这个方案的人，或像刚刚讲，他可能是个小主管或者是主导者，嗯，会觉得需要去说服那些有异因的人嘛，让他不是只是啊，反正你只是被迫叫我做，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这个时候的说服，我们这在书本当中也有一个是说服理论啊，哦
嗯。
那大家也可以来去看一下。其实，我们讲说说服也好，或者是说让对方的理解也好，
嗯，
这个也取决于就是这个主管他本身的导格
哦。
那领导风格我们书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到，
嗯，
也就是其实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说服方式，或是什么样的领导风格让你的团队成员可以接受，
嗯，
我这个是管理者或者是领导者，嗯，他们该学习的功课，
嗯，
所以我们这本书当中其实常常在一个章节当中会谈到两个层次，
嗯，
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只是一个职场小白兔，
嗯，
好，你认知到这件事情的当中，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心念去看待这件事情？
嗯，
那我们也常常在同一个章节当中会提到，如果你今天是管理者，
嗯，
你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法让你的同仁、你的团队可以接受你这样子的一个见解？所以，
嗯，
这很有趣，就是同一个事件但是角色不同，其实他处理的方式就不同。
嗯，这也是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我觉得挺有趣的地方，因为虽然讲的好像是我们是一个什么职场的同仁啊，然后大家要一起去完成一件事情，只是中间有一些分歧，但是你不免俗的自己都可以联想到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嘛，啊，我的意见就是跟不一样，可是我们被迫要一起做事情，或者是啊，我们可能是亲人，
是是是，
这个可能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不合的也是很多，那只是因为每个人抱持的那个价值观或者是想要做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自己觉得一边看我会觉得，嗯，虽然那边的例子有些是那种以职场的举例啊，
是是是，
什么公司啊或者是决策方针的那种举例，但我自己都会联想到说，哇，生活当中能用得上的地方还挺多的。
确实是，其实因为我们这本书的定调就是比较希望是给就是职场工作者，
嗯，对对对，
或者是甚至可能是大学生，
嗯，
就是他们在学习跟组织管理有关的议题的时候可以用到的书籍，
嗯，
但是我们其实一刚开始在举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在家庭或生活你跟朋友互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外乎就我们都不脱离人嘛，人就是会有人相处的问题，
嗯，
其实这个都是可以一以贯之的。
嗯，是正声健康报报。真的遇到好多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哦，睡眠的困扰非常非常的严重，有的时候睡不着又早起啊，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或者是大半夜啊因为想要上厕所，哦，爬起来上厕所结果就睡着了。睡眠问题真的很重要，因为睡不好你早上精神不好一整天浑身都不对劲了，到底该怎么办呢？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杨岳峰，来到节目当中。岳峰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这是我一个亲身经历，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是去韩国玩嘛，他就是你也知道去韩国玩他们的国宝就是高丽参嘛，
哦，对啊，
他有一天说啊，你这么累就拿个参就给我喝喝看嘛，
嗯，
就喝完之后发现那一个晚上
嗯
超级好睡，
嗯，
然后喝完之后那一天让我真的一觉到天亮，我是吓死了。对，
跟过去真的差异太大了，并且刚刚讲过说，哎，韩国啊，我的印象就是那种保养的圣地。其实，在韩国当地蛮有名的，他们不是说冬天才来进补，哎，还是说我们可以来效法一下他们的保养观念？
其实他们平常就在喝这些东西，
哦，
喝红参的话，就是等于是在保底。 那红参呢，它是属于比较温补，它经过一个九蒸九制的一个过程，把它的燥热去掉、
哦、
去掉大部分，
嗯，
那就是让人体可以更温和的食用。
具体来讲，它里面有些成分其实对我们身体是蛮好的哦。
对，其实像参里面的话，它里面有嘎巴还有皂苷
哦，这两个。
对，皂苷就是它是针对我们就是改善疲劳，
嗯，
然后呢固元嘛，那中医叫固元嘛、哦、红参像我刚才讲的，它除了还有一个嘎巴的作用，它就是可以安神、
嗯、
皂苷能够让我们那个自律神经啊，
嗯，
免疫的体质就会提高，
嗯，
所以其实喝参它等于是一个多元性的把基础打好的一个食材啦，我们要当成一个食材。
是
他们的韩国的卫福部针对正常的人，
嗯，
就是一般的人，就是2.4毫克，
2.4毫克是指那个人参皂苷，
皂苷的含量，它其实一天这样就够了、哦、可是像我们的红参啊，大概就是有4.6毫克，
哦，比较多哦。
对，所以你喝起来是等于是 plus 的、
嗯、
你的生活就会多一点保障这样。
我们的每一条这个红参精，我自己刚吃了一下，就是、嗯、反正就一口而已嘛，也不会太苦，不会味道不会太重，因为有那个蜜的味道。
对，
那个蜜呢也不会太甜，苦甜苦甜交织。
对，
然后不管你是做办公桌的，或者是外面劳动的，甚至一些刚刚讲熟龄族朋友有睡眠困扰的，其实你要平日就把自己的营养来补足，要做好保养。我们刚刚跟大家推荐有高铁南红参精，一条就是一天、
啊、
就一口啊，这么方便。
没错，
一盒是30条，我们再多送6条，1980。
我们今天真的是来送健康的，
让大家平日就养成保养习惯。
那我们有可以吃3个月的
哦，
这个组合百货公司卖的最好，在百货公司这样一套呢，
嗯、
要将近要10000块，2盒，我再多你30条，
哦，这样90条，
90条只要3980。
高铁南红参精，我们是2盒30加30，再多送30，一共90条，可以吃到一季，也就是3个月。然后这一个很专属的优惠价3980，那我们其实平均下来了一天40块了，
对，
很便宜。欢迎大家都可以拨打电话进来，02-2314-9121，02-2314-9121。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岳峰老师跟我们推荐分享哦，非常谢谢老师。
哎，谢谢。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要把你的照片加细放大，让你的笑容沾满我的家。他们说用电脑可以就这样，有种幸福感，每一天偷偷靠近了你一些。
全球经济局势瞬息万变，地缘政治、通膨走势、联准会货币政策，加上 AI 科技快速发展，投资人该如何掌握下一步？台北金融基金会携手金周刊举办展望2027全球经济趋势论坛，邀请东海大学财经系客座教授张习以及八大投信高阶主管，带您掌握全球趋势，做好资产配置与风险管理。9月18日免费加，报名请洽金周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一天。
正声电台准备好，正声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正声电台上盖好，正声哦哦哦哦哦，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
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